所以智者大师还有一部由他的弟子灌顶整理而成的叫《阿弥陀经译记》。那么这一部译记里面呢，很短，但是呢道理很深，他是用这个圣教量来解释佛法的妙理，这也是我们中国早期净土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。就是很早期的好多人呢要了解这个净土法门，那么他就看了这个阿弥陀经的译记，从这个译记里面更清晰的了解到净土法门的殊胜。你看我们现在大家读这个阿弥陀经，可能呢你只能是从文字方面，从现象方面去了解阿弥陀是什么，那很肤浅的。阿弥陀经里面的背后是隐藏了很深的妙理在里面，所以智者大师呢把它这个阐述出来，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阿弥陀经不是一部普通的经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佛经哈，好多人呢只看在相上执着，就在这个文字里面去，哦，这个什么意思，那个什么意思。其实真正的佛经的道理呢是离开的语言文字，所以英文叫 beyond the language。 真正的道理呢是在文字之外的，这个才是佛法的妙理。所以唯有你要有悟性，你才能够悟到佛法的妙地在哪里。你光看这个阿弥陀经这个文字，你所了解呢是很有限的。你想一想看，你现在呢看英文的阿弥陀经，看中文的阿弥陀经，看越南文的阿弥陀经，哎，你看的你都不完全一样。看梵文的阿弥陀经，这些都是文字，都是一种吉象，这都是给你一种启发性，它不是真理，它不是真正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。阿弥陀佛的境界，那么要你自己悟，你才能够明白。通过专心念佛，然后得到清净心以后，你这时候了解到，哦，这个阿弥陀佛它的境界是什么，希望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是什么。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悟，你不悟的话呢你是没办法去了解的。当你有一天悟到以后，你发现，哦，所有的法门都是相通的，所有的经典都是一体的。我常常讲，这释迦牟尼花了49年说了很多的经典，说了3藏12部一切经典，看都看不完。你要业障你起码业好几年，你业障呢只是业到我们3年只能是用我们中国的文字来业障。你说加上那个南传佛教的、藏传佛教的，还有一种你还没有看到的佛经，你怎么读都读不完。但是呢你读一个金刚经也好，或者读一本阿弥陀经也好，你一开悟以后，所有的经典全部你都明白了，叫一悟百悟，一通百通。这就是佛法的这个妙义啊，妙不可说。当你没有成佛、没开悟之前，你会发现哇，有好多的经典很不同。但是呢，有一天你开悟以后，你发现所有的经书说的就是一个道理，就让你怎么样明心见性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他还倡导三世佛通念的观点。所谓的三世佛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佛有过去的佛，有现在的佛，有未来的佛。那我们要念的呢，我们不仅仅是现在的佛，不仅仅是过去的佛，未来佛也要念。为什么呢？按照智者大师他讲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有一个叫《常不清菩萨品》里面介绍，他是把一切众生当作未来佛来念。我们这个佛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那么智者大师肯定了念佛，你把阿弥陀佛你把念好了，就包括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我们佛是指一切的佛，所以呢我们凡人讲说我在念阿弥陀佛，其实你念阿弥陀佛呢，如果你明白天台中的这种高深的道理、微妙的道理，你念阿弥陀佛里面就包含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十万三世一切之佛，就在你当下这一念心。所以呢你不要起丰碑啊，不要说我要念哪个佛比较好， 你专心念阿弥陀佛，那么一切佛都在你这个当下这一念心。还有智者大师认为呢，我们念佛的时候要高声念佛，比较容易这个修成功啊，容易证得念佛三昧。这个智者大师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有时候我们大声的念，破除我们的妄想执着，破除我们的风尘，那么你比较容易专一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静坐念佛，心里面念佛，有时候要大声念佛，只要呢就是要让你这个心没有这个妄念。所以你们有时候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金刚念啊、默念都可以。智者大师呢，对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啊，不单单他自己以身作则，持念佛符号，还有临终的时候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么他走了以后，还留下了好多的这个著作，对于这个弘扬净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么智者大师大家也知道，他是在中国的唐朝跟这个隋朝之间，是著名的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。那么他被天台宗的人呢尊为天台宗的世祖。有的人觉得很奇怪，说天台宗本来是智者大师是实际的开山祖师嘛，为什么变成世祖了？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讲究这个传承，讲究这个法脉的传承，讲究呢你的法从哪里来。所以呢这个天台宗呢尊的龙树菩萨为鼻祖，为第一代的祖师。然后呢有这个慧稳大师，还有慧识大师，那么第四组就是智者大师。实际上他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的创始人，但是呢他老人家这个迁徙，就把这个龙树菩萨把他奉为天台宗第一组。那么龙树菩萨他不仅仅是天台宗第一组，他是所有的中国八大宗派的鼻祖，不管是哪一个宗派，他的祖师都是龙树菩萨。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，在这个佛教史上贡献很大，影响非常的深远。就从这个隋朝、唐朝到现在，他的思想理论、他的修行实践方法都是影响很深远的。这不仅仅是在中国，包括在全世界影响是很大。我们中国人称为这个智者大师叫东土小释迦。西土就是西方印度，东土就是我们中国，他是我们中国的释迦牟尼佛。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智慧。智者大师呢，他创建了天台宗以后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的宗派。按照历史书里面记得，智者大师在七岁的时候，他喜欢到寺庙里面去，然后到寺庙听到这个出家人在送普门品的时候，听一遍他就能够记起来，他就能诵。那个七岁的时候，十八岁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家了。智者大师十八岁出家，那么出家以后呢，他开始呢跟随这个慧旷律师学这个戒律，对这个戒律开始明白，同时也懂得这个方等经啊，因为我们佛教的五识嘛，有这个花严识、阿含识、方等识、般若识、法华涅槃识五识的这个经教。那么刚开始他学戒律，兼通方等，后来呢到了这个太玄山去诵法华经，诵这个无量义经，还有这个普相观支经，差不多两个月他把里面所有经典他都通达了，两个月就把这么多的大乘经典他都明白了，我们两年都不明白哈，所以就是慧根不一样哈。那么因为智者大师呢喜欢这个禅修，所以呢他在这个公元560年，他就到光州大苏山去参拜这个慧识禅师，跟慧识禅师学禅。那么慧识禅师呢一见到这个智者大师，就对这个智者大师说啊，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昔缘所追今复来矣。高僧大德他这一生的见面不是刚刚见面，他说啊在以前就见面了，不是等到现在才见面了。他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你看这个慧识大师跟智者大师在这个灵山听法华经， 听佛在讲《法华经》，续缘所追，因为这个多生多世的因缘的关系，现在又见面了。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一起念佛，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多生多世也许在别的道场别的地方见面。你看这个智者大师跟慧师大师在灵山听释迦牟尼讲《法华经》，那么现在两个人又见面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慧师禅师啊，并设以普贤道场为他说是安乐行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也是在这个大苏山呢开始修这个禅定啊，修这个法华三昧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智者大师呢在诵《法华经》里面的药王品，在送到这个药王品的时候呢，是叫世真精进，世名真法供养如来，这一句话的时候突然之间开悟了。智者大师呢，就是送《法华经》药王品里面说的世真精进，世名真法供养如来，这句话开悟的。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大师送《金刚经》送到哪一句开悟的？应无所住我生其心。太虚大师呢，是送这个般若经送到其中一句话他开悟了。智者大师呢，就是送法华经送到药王品这一品里面，读到这两句话他开悟了。当时呢，身心豁然，即我日定，照了法华，通达所有的法相，大彻大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当他读到这句话以后，身心豁然，突然之间开窍了，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，即我日定。一明白以后，进到禅定里面，照了法华，就在日定里面，用他日定里面的智慧来明白《法华经》的妙义，通达所有的法相，所有的法相都明白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彻大悟。这就是智者大师他修《法华经》的这个经过。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，就我们就介绍这个智者大师到这里为止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智者大师他修净土的因缘，对净土中的贡献，还有呢智者大师的开悟的经过，还有呢这里面我再跟大家讲几句。智者大师前后造了36座寺庙，在智者大师一生也是发愿建道场，建36座寺庙，造佛像80万尊佛像，青珠度生14000人，度了14000人出家。然后呢，他买了60多个这个地方专门放生用的，这个是他的愿力啊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，他一生的福德还有他的智慧是了不起的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所以智者大师怎么大的智慧他都念佛，他都求往生，那我们呢，是不是也一定也跟他学习，要发愿，要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是不是啊？